现在也有，
没有吃出来，好好的，好的，还有他的诀窍嘛，
锻炼诀窍。
下边再看这个，不思议品第六，这一品呢，主要通过，维摩诘居士的神通力呢，显示他不思议的解脱，尔时舍利弗见此事中无有床坐，坐时念：施主菩萨，大弟子中当与何坐？他这个床说得很清楚，这是坐具。大概古代的坐具嘛，就是像你们禅堂里边的那种，那种坐具，那就叫禅床。长者维摩诘知其意，与舍利弗言：云何忍者为法来也，求床坐也？您是来求法的，还是求一个座位坐的呢？一个座椅坐的呢？舍利弗言：我为法来，还有床坐。维摩诘言：为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贪趣命，何况床坐？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识之求，非有戒入之求，戒入就是十八戒十二入，非有欲色无色之求，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的之求。为舍利弗，夫求法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这个重是僧，不着僧求。夫求法者，无见苦求，无断集求，无造净正修道之求，无造净正修道之求。这说的是四谛，不见苦，不断集，不证涅槃，不修道求。所以这和法无戏弄。若言我当见苦断机正灭修道，实则戏弄非求法也。如果像小乘一样执着于四谛，以生灭心来看待四谛，这个小乘的四谛嘛，大乘称它为生灭四谛，就见苦断机正灭修道，小乘确实是这样的。维摩诘批判他，这叫做戏弄，戏弄嘛，就是没有实意的一些言说。非求法也。为舍利弗，法明即灭，若行生灭，是求生灭，非求法也。因为小乘的四谛呢，它是以灭止生，把烦恼产生烦恼的根本，把产生这个生老病死的根本这个烦恼，灭尽了，就证得涅槃。所以它是以灭止生，是求生灭，非求法也。法名无染，若染于法乃至涅槃，是在染着非求法也。这小乘呢，他染着于涅槃。法无行处，若行于法，是在行处非求法也。法无取舍，若取舍法，是在取舍非求法也。取涅槃舍这个三界，这就是取舍，非求法。法无处所。若着处所，是则着处非求法也。法名无相，若随相识，是则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于法，是则住法非求法也。法不可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这一句非常重要，这个禅师们呢经常引用的。这个法呢指的是初世间法，这初世间法 这个正法呢，不可以见闻觉知。什么叫见闻觉知呢？以这个六根呢发六识，以六根盘圆这个六尘呢发六识，这个叫做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如果你的心呢在见闻觉知里边，对于你的分别都是分别见闻觉知，那个就叫做见闻觉知，那个就不是叫做佛法了，你就凡夫的见闻觉知，那叫做妄见妄知。法名无为，若行有为，是求有为，非求法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与一切法应无所求。因为有所求的这些心呢，它也是一种妄，也是一种妄心，也是一种烦恼，所以如果以有所求心去求法的话，那是错误的。说是与是吾辈天子于诸法中得法眼净，而是长者闻摩诘问文殊师利言：仁者由于无量千万亿阿僧之果，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狮子之作？这个闻摩诘问的这个问题呢，是何等佛土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狮子座呢？这狮子座呢是佛菩萨做的。文殊师利言：居士，东方度36恒河沙国，有世界名须弥相，其佛号须弥灯王，今现在彼佛身长84000由胸，其狮子座高84000由胸，跟他的身高一样高的，言是第一。于是长者闻摩诘现神通力，即是彼佛遣32000狮子座高广严净雷入维摩诘室。你像维摩诘呢，他的房子呢那么小，大概就十几平米大一个房子吧，有高广84000由胸的这个狮子座，而且有32000个来进入到他的房子里来，这是不可思议。诸菩萨大弟子示范四天王等悉所未见，其实广播悉皆包容32000狮子之座，无所妨碍，与毗耶利城及阎浮提四天下亦不破障。这个维摩诘的障识呢变得非常的广大，能够装得下这个32000狮子座。但是也不见得这个房子变大以后，这个他所在的这个阎浮提四天下，或者是毗耶离城呢，那不把比毗耶离城还要大得多吗？就变小了呢，也不见得，也不是这样。而是维摩诘与文殊师利就狮子座，与诸菩萨上人俱坐，当自立身如彼坐相。这个维摩诘呢，请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呢，您就坐这个狮子座吧，与其他的大菩萨一起坐。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你应该你的身体呢也应该变得跟那坐了一样大，84000由胸。其得神通菩萨即自变形为42000由胸，那比82000的低一半。坐狮子座，诸心发意菩萨及大弟子皆不能生。心发意菩萨就初发心菩萨，还没有登到初地，心发初发心菩萨是十住，十住的初住嘛，叫做初发心菩萨。尔时维摩诘与舍利弗就狮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广，吾不能生啊。因为小乘舍利弗虽然有六通，但是他的神通呢，他没有那么大，不能把身体变那么大，做那么高广的狮子座。闻摩诘言：喂，舍利弗，为须弥灯王如来坐立，来可得坐？于是心发意菩萨及大弟子，这指的是 诸大阿罗汉的，即为须弥灯王如来坐礼，便得坐狮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事累容受此高广之座，与毗耶利城无所妨碍，又与阎浮提俱落成邑及四天下诸天龙王鬼神宫殿，亦不破障。维摩诘言：我也，舍利弗，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下面就说这个诸佛菩萨的不可思议解脱了。若菩萨诸事解脱者，以须弥之高广那戒子中无所增减，须弥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倒立诸天不觉不知，己之所入，为印度者乃见须弥入戒子中，是名不可思议解脱法。什么叫做不可思议解脱呢？就是实证道华严中所说的世事无碍，大小无碍，广狭无碍，这个境界，它不是一种哲理，而是可以实证到的。它可以拿那么，广大高大的须弥山呢，如果须弥山拿现代科学看的话，他们认为是一个银河系的中心吧，有认为银河系的中心是一个黑洞的，那非常大，比太阳系不知道大多少，但是可以把它装在一个很小的戒子中，这个须弥山也并不变小，而且这个须弥山周围住的这个四天王倒立诸天呢，他也不知不觉，我这个须弥山被装在一个戒子里了，为印度者呢，才能见的，这个就叫做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饶鱼鳖圆归水性之俗，而比大海本相如故，诸龙鬼神阿修罗等不觉不知己之所入。这个鬼神阿修罗指的是住在这个四大海里边的这个一些鬼神众生，于此众生亦无所饶。又舍利弗，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断取三千大世界世界，如陶迦龙，过去制作陶器的那个工匠呢，他是有一个龙这样转的，把泥巴嘛就截断了，着右掌中，直过恒沙世界之外，把三千大世界世界截取，然后放在我右上手当中，然后扔，直过恒沙世界之外，其中众生呢不觉不知己之所往，又复还至本处，都不使人有往来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又舍利弗，会有众生乐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萨即演七日以为一己，就是时间的无碍，他可以把七天呢变得的一劫那么长，令彼众生为之一劫，让你感觉到我确实活了一劫，或有众生不乐久住而可度者，菩萨即促一劫，以为七日，他本来寿命很长，像诸天呢有寿命长的一劫以上的，但他不喜欢这样，菩萨就把这个他的一劫呢，把它缩短到七日，令彼众生呢为之七日，认为哪我就过了七天。又舍利弗，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一切佛土庄严严实之事，即在一果，示与众生。又菩萨以一佛土众生，至之右掌飞到十方，遍识一切而不动本处。又舍利弗，十方众生供养诸佛之具，菩萨于一毛孔皆令得见。在菩萨的一毛孔中呢，都让这些众生们都能看见十方众生供养诸佛的供具。又十方国土所有日月星宿，与一毛孔俯视见之。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诸风，菩萨悉能悉着口中而生无损。这个风呢就风大，包括了这个所有有运动但是没有人的肉眼看不见形象的这些所谓的长啊，所谓的能量啊，这个现在所说的暗物质啊， 暗能量等等的，那十方世界呢不知道有多大，它的能量不知道有多大，但是菩萨呢都能把它吸到自己的口中，而他的身体呢没有损伤。未着树木亦不摧折，有十方世界接近烧死火灾毁灭十方世界的时候，以一切火纳于腹中，哪能烧尽十方世界的大火呢？菩萨把它放在自己的腹中呢，火势如故而不为害。又以下方过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取一佛土举着上方过恒河沙无数世界，如持争锋，举一早夜而无所饶。把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当中把取一个世界呢，这是以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佛土把它举在手里，过上方恒沙无数世界呢，就像拿着一个针呢举着一根枣叶一样。又舍利弗，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能以神通现作佛身，或现辟支佛身，或现声闻身，或现地势身，或现梵王身，或现世主身，就世间的各种神呢，各种王，或现转轮圣王身，又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上中下音皆能变质另作佛声，把所有的声音都变作佛的声音，演出无常苦空无我之音，即十方诸佛所说种种之法，皆以其中普令得闻。舍利弗，我今略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之力，若广说者穷皆不尽。以上所说这些嘛，都是这在华严经里边都有的，这些境界都是归根结底啊，它都是事实实证，事实无碍。事实大劫也，闻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叹未曾有。为舍利弗，譬如有人以盲者前现众色相，非彼所见，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不能解了。为若此也，就像这个一样，声闻呢，他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这样的境界，他也没见过，也不可能理解，因为按照他声闻所理解的佛法，他只是三法印而已，四谛三法印而已，他不能达到事实无碍这个理，所以他不能理解这个现象。菩萨智者闻是，其谁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何为永绝其根？于此大乘已如贝种，焦牙贝种。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皆应浩气声震三千大千世界。都应该大哭了，我从那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么微妙不可思议的解脱法门呢，为什么不早一点知道，早一点修嘞？声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菩萨大心庆顶受此法，若有菩萨信解不可思议解脱法门者，一切魔众无如之何。为什么无如之何嘛？因为这菩萨呢达到了彻底的彻证法性毕竟空，所以在毕竟空面前呢，一切魔众呢都是无如之何。大迦叶说是一时，三万二千天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就是这个经的主题了。这个经为啥叫做又叫做不可思议解脱呢？就是它开示的是菩萨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而是维摩诘与大迦叶，仁者十方无量阿僧之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方便力故教化众生，现作魔王。这个在法华经里边我最后也说了，实际上没有实际的魔王，摩波旬呢也是八地菩萨化现的，这叫做力行菩萨，它是一种演戏，它是佛前的演反面角色，这样呢来凸显出佛的伟大，它以力行呢度众生，给你制造障碍，给你制造种种以种种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来诱惑你，使你增长道力。所以他实质上这个摩婆行呢，他是一个大菩萨。又迦叶，十方无量菩萨 或有人从其手足、耳鼻、头目老碎，血肉皮骨聚落成以七字炉被象马车成，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湖泊珍珠、刻贝衣服饮食，如此其者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方便力而往视之，令其坚固。那菩萨如果一见啊，有人呢向自己乞讨这些东西的最贵重的东西啊，那往往就是啊不可思议解脱菩萨呢啊来试验你的道力了啊，嗯啊使你的道力呢更加坚固，因为没有力缘呢啊也就没有正道啊，正道了必须要啊这个通过这个降伏恶缘了才能。才能坚固啊，所以没有苦呢就没有菩提，没有魔呢也就没有佛，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魔啊，嗯啊，这任何人呢在菩萨的在修行的道路上都要通过，都要通过降魔这一关，那没有魔你没魔你不能成就菩提，所以这和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有威德力故，行必破，有威德力故行必破。世诸众生如是难事，凡夫下列无有力事，不能如是逼迫菩萨。凡夫呢，那个作为凡夫呢，确实，一般的他都是，不会向别人呢去乞讨你的头目老碎血肉，把你最贵重的这个炉杯象马车成，甚至你的妻子儿女呢，都布施给我吧。凡夫一般不会这样做的，谁会这样做呢？嗯，如果这样做菩萨方都这样做的人们呢，肯定是不可思议解脱菩萨呢，来试验你增长你的道力了。譬如龙象触塔非驴所堪，这是一个著名的比喻。是名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智慧方便之门。以上这个呢，就叫做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智慧方便之门。他的方便多门，他了各种各样的方便来度众生，不是仅仅以布施爱语力行同事给众生好处啊，光给众生好处他还不行，还得用种种我们众生大概我们的智慧呢不可思议的种种方便，嗯，这一品这样下面是观众生品第七。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云何观于众生？那紧接着上边嘛，那么修菩萨心的菩萨呢，云怎么样去观察众生呢？维摩诘言：譬如幻世见所幻人，菩萨观众生为若此。将那个幻术师呢，看这个自己所幻化出来的那个人，这在古印度呢这种。现在就是魔术吧，魔术师啊，他不会被自己幻化成魔术所迷惑的，认为你这个了不起哦，你真的是这样啊，把一个美女，然后弄在一个盒子，装一个盒子里去，然后又拿一个大刀拦腰斩断，看斩断，我真是斩断，这不得了。那只有魔术师呢他知道那不是真的斩断，那菩萨观众生呢应该是这样，众生是一种幻化啊，如智者见水中月，如镜中见其面相，如热石焰，如呼声响回声，如空中云，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尖，如电九柱，芭蕉不可能坚实，闪电呢不可能九柱，如第五大，第五大就是空大，如第六音，因为这个大乘小乘呢一般只说四大不说五大，五大是这个密教里边说的，第五大是没有的应该，如第六音，因为这个大小乘呢都说五蕴，没有说六蕴，所以第六蕴是没有的，如第七情，第七情呢就六情，六种六根呢产生，就是六情根产生六种烦恼，所以叫做六情啊，因为众生只有六个根没有七个根，所以就第七情实际上是没有的，如十三入，只说十二入就没有第十三入， 如十九戒，只有十八戒了，没有第十九戒。菩萨观众生为若此，这个实际上就是大乘的观照般若。大乘的观照般若怎么观呢？就是归纳为十种欲，叫做十欲。在密教也是那样，密教的经典里边叫做十欲具、十辟欲具，就是指水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热石焰，如响，如空中云，如巨墨，如炮，如芭蕉，如电等等，说法不完全一样的，总之有十种，就是拿相似于非常像它的这种现象，通过联想去观，这个现象是这样。它不是用那种逻辑思维的方法、哲学思维的方法去修观的，就大乘的观照般若它是这样修的，在大乘里边也是这样，密教里边也是这样，如无色界色，无色界没有色，如焦骨牙，焦骨不可能发芽，如虚脱环生见，有虚脱环嘛，主要就是把生见 断掉，如阿拉罕入胎，因为阿拉罕就是不来，他不会再入胎了，如阿罗汉三毒，阿罗汉三毒断尽，不可能再有，如德任菩萨贪慧毁尽，德任菩萨嘛就是无生任七地以上的菩萨，他把贪嗔痴断尽了，他绝对不会再犯戒的。如佛烦恼习，因为佛把烦恼的习气种子全部断尽，所以不会再有的。如盲者见色，如入灭尽定，出入喜，进入灭尽定的时候，连心脏跳动，血在血管里边流动都没有了，那出入喜这第四禅早就没有了，但是他并不死，虽然没有心跳，但是并不死，就是进入灭尽定的人就是这样。如空中鸟迹，鸟在飞的时候它是没有迹的。如使女儿，就是使女，她不可能生儿子，生的儿。如化人烦恼，变化出的人呢，不可能有烦恼。如梦所见已悟，我梦见的事情呢，醒了以后一看，那原来没有，都是我，总之是自心的，自己的意识呢所变现的。如灭度者受生，如已经灭度的这个人呢，再受生呢，不受后有嘛，灭度就不受后有，那不可能。如无烟之火，凡是有火的必然有烟，所以没有无烟之火。菩萨观众生为若此，这全部都是比喻，这以上的比喻嘛，就是菩萨怎么修这个观照般若。文殊师利言：若菩萨坐是观者，云何行慈？你这样观的时候，那当然观化化，你怎么真实的升起慈悲心呢？维摩诘言：菩萨坐是观以自念。我当为众生说如是法，是即真实慈也。什么叫做真正的慈呢？那就是给众生最大的利益，为众生说这种这个大乘佛法，出世间上上法，行机灭慈，无所生故。这种慈呢叫做机灭慈，因为它本来就无生。行不热慈，无烦恼故。热是热恼的意思，如果你有执着的慈，因为凡夫也有慈，它是有热慈，这个菩萨的慈呢是不热慈，它不与烦恼掺杂，所以它叫做不热慈。行等之慈，等三世故，它的慈呢是平等的慈，我们凡夫的慈呢是不平等的，我们只慈悲某一些人，不慈悲自己不喜欢的人。而菩萨的慈呢，是平等于一切众生。行无证慈，无所起故。无证呢，就是没有争论，没有斗争。这个菩萨的慈呢是，这样无证，因为他本来无所起。行不二慈，内外不合故。因为内外了本来就不合，他都是刹那念念生灭，没有一个实体呢能够相合。行不坏慈，毕竟禁锢，这个凡夫的慈呢是有坏的，它也是一种因缘所生法，遇到一定的条件，对一定的人的时候能够升起慈心，这慈心呢也会消灭的，但是菩萨的慈是不会消灭，它是不坏慈， 因为毕竟禁锢，行坚固次，心无悔顾，凡夫的词呢是不坚固的，菩萨的词呢是坚固不动如金刚，因为他的心呢，这个心呢指的是无缘慈悲的这种菩提心呢，是没有不会被毁灭的。心清净慈，诸法性净故。菩萨的慈心呢，是应跟诸法本来清净的法性相应，是一种清净的慈心。心无边慈如虚空故，虚空无边。心阿罗汉慈，破劫贼故。阿罗汉的意思叫做杀贼，就把一切烦恼贼嘛都全部都杀尽了。心菩萨慈，安众生故。所谓的菩萨就是这个利益度化众生，这是菩萨的慈。心如来慈，得如相故。所谓如来，就是从如而来，就是从真如而出现，或者成如而来，这叫做如来慈，得如相。因为他的慈心呢，是跟真如完全相应的。心佛之慈，觉众生故。所谓的佛呢，就是自觉觉他，这种慈呢，是一个用来觉悟一切众生。行自然慈，无因的故。菩萨的慈心呢，是法性或者自性的所本来具有的一种自然的慈，它不依赖任何因缘，所以呢是无缘慈。行菩提慈，等一位故。慈心呢，它是不论对谁，不论什么时候，它都是一样的，所以叫做等一位。行无等慈，断诸爱故。无等嘛，就是平等的。这个在菩萨六地以下的，他的慈心呢是有等，只有七地以上呢，慈心才无等。行大悲慈，导以大乘故。悲呢是拔苦，慈呢是以乐，为众生的欢乐而欢乐，赐予众生，施予众生，欢乐，这就是慈。要以大悲心呢，以给予众生欢乐，这就是导以大乘。要引导众生来修学大乘。行无厌慈，观空无我故。这种慈心是没有厌，因为它观空无我，因为无我它就无厌。行法师慈，无疑惜故。法师呢，因为这个菩萨在行法师的时候是没有吝惜的，所以他是不考虑我这个法非常宝贵，你尊敬我，我就说给你；你不尊敬我，我不说给你；或者你给我供养，我说给你；不供养，我就不说给你。菩萨不是这样，只要你需要，我毫无保留的给你，这叫无依惜故。他不会说我这个知见呢，我这个诀窍，我是几十年修行，甚至无量劫修行得来的，也非常宝贵，我不会随意的给予别人呢。他不会这样。行持戒慈，化毁禁锢。他自己能够以慈心持戒呢，他这样持戒干什么呢？他不仅仅是自己持戒，他用来度化那些犯戒的人。行忍辱慈，护彼我故。修忍辱慈的时候，以慈心忍辱的时候，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保护那个对方，侮辱我的、损害我的那个对方，他有一个自我，他有自尊，如果不忍辱的话，把他自尊伤了，所以菩萨呢，要不是考虑到我自己，而是考虑到对方呢，他这样行忍辱。心精进慈，克服众生故。要承担起来度化众生的重担。行慈禅定慈，不受外故。虽然修这个，因为这个慈呢，四无量行观里边的慈无量行，它是一种禅定但是不是贪着于畏着于这种禅定行智慧慈，无不知实故它的慈心呢跟智慧是相应的它没有不知实嘛，就是在没有非实之求。行方便慈，一切实现故以种种方便的实现于众生面前。行无隐慈，直心清净故。你菩萨的内心是无所隐藏的，他的心完全是直的行身心慈，无杂心故所谓的杂心就是心的不清净还 掺杂有烦恼或者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有自己的一些目的，菩萨不是这样，这叫做身心慈。行无旷慈，不虚假故；行安乐慈，令得福乐故。菩萨的安乐慈呢，他愿发愿了一切众生呢都具足安乐。具足的安乐不是一般的安乐，而是佛的安乐。菩萨之慈为若此也。文殊师利又问：何谓为悲？答曰：菩萨所作功德，皆与一切众生共之。这个对悲的解释呢，跟小乘一般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小乘解释就属于把苦你叫悲，把众生的苦难使他从苦难里边能够把他救度出来嘛，这叫做悲。大乘呢，菩萨所做的功德不是我自己的，要回向于一切众生，这叫做菩萨的悲。可我为喜，答曰：有所饶益，欢喜无悔。如果我饶益了众生的话，我因此呢欢喜无悔，不会因为众生呢这个不感谢我而后悔。何谓为舍？答曰：所作福有，无所希望。虽然这个极大的利益众生，但是他这种修行呢是不忘报的，他没有让众生呢能够回报自己的这种希望，或者呢希望自己呢来世呢能够得到大的福报这种希望。文殊师利又问：生死有为，菩萨当何所依啊？这个生死呢确实是最值得畏惧的，那佛法的一个出发点嘛，处理生死的一个出发点嘛，那就是首先要畏惧生死。佛在出家的时候他讲得非常清楚，他为什么出家呢？就是因为他畏惧生死，所以要求得这个超越生死之道。那么在这生死苦恼当中呢，你依靠什么呢？为摩诘言：菩萨与生死为重，当以如来功德之力。你靠什么超越生死呢？超越对生死的畏惧，对死亡的畏惧呢？那以如来功德之力，以佛力。文殊师利又问：菩萨欲以如来功德之力，当于何住？你这样应当怎么样住心呢？答曰：菩萨欲以如来功德力者，当住度脱一切众生。你怎么样以如来功德力使自己能够超出生死呢？那就是具体的讲，就是要住度脱一切众生的这种菩提心。又问：欲度众生当何所除啊？答曰：欲度众生，除其烦恼。不但要除自己的烦恼，而且要除众生的烦恼。又问：欲除烦恼当何所行啊？答曰：当心正念。正念就是能住在这个善心啊，住在菩提，住在智慧中，这叫做正念。又问：永何行于正念？答曰：当心不生不灭。这个正念指的是住于第一义地，观一切法呢，本来不生不灭。因问：何法不生？何法不灭？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灭。他的具体解释是：不生一切不善法，而不灭一切善法。又问：善不善，孰为本？善法跟不善法，它是以何为本呢？答曰：身为本。这个身呢，指的是五蕴，不仅仅指的是肉身。又问：身孰为本？在古文里边的生呢，就指的是自己本身自己，它指的是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生就是身体。又问：生孰为本？答曰：欲贪为本。有三种贪：欲贪、色贪、无色贪。这个欲界的贪是产生身体的产生这个五蕴的根本。又问：欲贪孰为本？答曰：虚妄分别为本。一个一个的像十二缘起一样，一环一环的追究这个生死苦恼所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欲贪的属于这个烦恼，它的根本呢就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就是不如实的这种第六意识的种种分别，就是以这个享用最享用的基础之上所建立的一切分别。又用虚妄分别孰为本？答曰：颠倒想为本。你看， 西方分别，它是以这个想为本，啊，这种想呢是颠倒的，啊，想就是这个感知，现在翻译成心理学术语就是感知，那种不如实的颠倒的感知。具体的讲有四种倒，啊，就是把本来是不非常非乐非我非净的这种世间的，他认为是成了我净，这叫四倒。嗯，又问颠倒相是为本，答曰无住为本，啊，是颠倒相从哪儿生的，以何为根本的，它是以无住为本。又问无住是为本，因为颠倒相为什么无住呢？颠倒相是有为法刹那念念生灭，它是因缘所生的，啊，既然是刹那生灭，它就不住在任何刹那里边，所以是无住，它本来是无住的。因为无助是为本，大于无助则无本，你要追究无助的它的根本是什么，无助是没有本，它本来就是无助，就是这样。我们说是你从无助本立一切法，啊，这个谭经理讲无助为本，啊，就正就是这个经里边来的，就这个意思，啊，如果追究到这个法性的本源是什么呢，法性本源就是念念无助，一切法念念无助无本，要追究它的一个本的话，它是没有的，啊，就从这个基础之上建立一切佛法，啊，这个非常重要，这一句呢，非常关键，很多祖师都引用，啊，从无中本的一切法，啊，这是大乘的十二因缘，啊，小乘的十二因缘追究的无明，为生死苦恼的根本原因。大乘的呢，追究到无助，为根本。嗯，是维摩诘时，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这个大人指的是那些大菩萨，变现其身，即以天花散诸菩萨大弟子上。啊，大人呢，包括那些大菩萨跟大阿罗汉。嗯，天女散花嘛，这个天女呢，她的供养就是以。他携带的这个天花呢，天花是很美丽的，而且很香啊。它散在诸菩萨的大弟子上，花至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堕。花散至这个那些大菩萨的上空呢，就落下来了。那散到这个声闻弟子那些罗汉的上面呢？他就停着，就不落下来。一切弟子神力去化，不能领取。他拿他的神通力，想要把这个天花要去掉的话，不能。而是天，就是这个天女，问舍利弗：“何故去化？”舍利弗呢？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天花要去掉呢？答曰：“此花不如法，是以去之。”落到他的身上了，是，落他身上，粘到他身上，他落不掉。这是不如法的，为什么不如法呢？因为按照出家的戒律的话，你不应该香花漫着身的，啊，你把花装饰在自己身上衣服上的，那是不如法的。啊，天曰：“吾为此花为不如法，所以这和实花无所分别，仁者自生分别想耳。”啊，这花是一个无情的，它本身无分别的，你的分别是你自己，自己。这个妄心分别，若与佛法出家有所分别，为不如法。啊，你要出家了，你还有分别妄心的话，还分别这个一个天花了怎么样怎么样的话，这叫做这才叫做不如法。若无所分别，是则如法。啊，舍利弗嘛，他是呢世俗地呢去看待这个戒律的，这天女呢是呢圣意地看待戒律的，那圣意地看。啊，无所分别就是根本的持戒，是如法的。观诸菩萨华不着者，以断一切分别想故。为什么他花在菩萨的身上就落地了，落下去了呢？因为菩萨断了一切分别想。譬如人畏时，非人得变。啊，比如人呢，害怕鬼神，害怕阴鬼，害怕魔了，侵袭自己的时候，那么非人那些鬼神呢，那就得去变了。啊，因为你一害怕，你的心一变。往往前一缩，啊，你的阳气就没了， 他就可以恨你。如是弟子为生死故，色声香味触得其便也。如果像声闻弟子一样畏惧生死，那么能够使人心染着了的六成呢，色声香味触法嘛，那就得其便了。以离畏者，一切五欲无能为也。如果离对于这个色声香味触等等一切对于生死的畏惧，怎么样离畏惧呢？就是如是正观生死呢，本来无生。大乘呢是这样超越生死的，正观生死本来无生，超越生死。那么，当你正观到一切法都本来无生的时候，一切五欲呢，就无能为力了，对这个菩萨就无能为力了。皆悉未尽，华浊生耳；皆悉尽者，华不浊也。皆是烦恼，悉是烦恼的习气种子。这个声闻呢，仅仅尽了劫，那没有尽习，所以呢，他的花呢就着生，他烦恼的种子习气呢没有尽啊。只有大菩萨、十地菩萨跟佛呢，把烦恼的习气了尽。舍利弗言：“天知此事，其意就如啊。”舍利弗但没有反驳他，还是接受了。接受了以后，他另外问你：“这天女呢？你在？”这个维摩诘的这个藏室里边，有多久了呢？大约我知此事如七年解脱，七年就是老年，可能这个时候嘛，应该说这个舍利弗已经老了，所以他就只是就像您老人家一样，老人家的解脱一样。舍利弗言：“知此久也。”那么你在这个室里边已经很久了。天有七年解脱，亦何如久啊？老人家您解脱也好久了吧？舍利弗默然不答。天有如何弃旧大智而默呀？为啥你这个这么年老的大罗汉呢，这么大智舍利弗呢，你还不回答我的问题呢？答曰：解脱者无言说故。故于是不知所云呐，不知道怎么回答。天有言说文字皆解脱相，这个舍利弗呢还执着于言说文字是一定要远离的，因为言说文字的它是一个有为法因缘所生法，所以它本来皆空，本来皆空，所以本来解脱。所以这和解脱者不累不畏，不在两间，不在累畏的中间。文字以不累不畏不在两间，是故舍利弗无离文字说解脱也。这一句也经常被引用，就无离文字说解脱也。解脱虽然不可说，但是还不能离开文字说，所以必须还要有解说这个解脱的这个言说文字，就是文字般若。所以这和一切诸法是解脱相。舍利弗言：“不复以离淫怒痴为解脱乎？”这个小乘呢，他只是以断了贪嗔痴等烦恼为解脱，他不是这个正观了，如是正观一切法本来解脱。天曰：“佛为增上慢人说离淫怒痴为解脱耳，若无增上慢者，佛说淫怒痴性即是解脱。”认为这个就是增上慢人，这种人嘛，特别相信自己的智慧，不完全能接受佛的说法，当时的声闻嘛，大多数都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因为当时的印度修道的也很多，神通很大，长得有像佛一样庄严的也不是佛一个，所以这种声闻弟子呢，他就是说他非常实在。你佛你教给我什么方法，我修了以后我自己能证道，我就相信。你要说我没有证道的，这他们是不相信的，也不接受的，所以呢佛认为这个天女认为像这样的人呢就属于增上慢人，因为他还是相信自己，他自信心很强，相信自己对这种人呢只好说你断了烦恼那就解脱了。如果没有这种增上慢， 没准是什么，他不，他的自信心不大，他相信佛，那就佛给他们说是淫怒痴性啊，贪嗔痴的本性就是解脱，本来解脱，所以不需要你再去啊这个在他的淫怒身上呢再加一重啊，再加一重呢，想要断烦恼的断了，本身就又是一个烦恼了啊。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女，汝何所得？以何为证？便来如此啊！这舍利弗佩服了，说：啊，你究竟修得证得了什么呢？为什么你的辩才这样厉害呢？天曰：我无得无证，故便如此。啊，无修无证啊，这个四十二章经讲了，啊，这个比有得人有证的更高，这是最高境界，所无得无证的。啊，所以这和若有得有证者，则与佛法为增上慢。啊，如果我觉得我自己在佛法里边有所得有所证，啊，这肯定是增上慢了。这个楞严经讲圆满菩提贵无所得，即使成佛了，他也是无得无证啊，以这样的心呢才能成佛。啊，舍利弗问。问天：如以三乘为何之求？你在三乘法里边究竟至求的是哪一乘呢？天又以声闻法化众生故，我为声闻，以因缘法化众生故。我为声闻，以因缘法化众生故，我为辟支佛，以大悲法化众生故，我为大乘。就是如果遇到应该以这个小乘声闻法度化的众生，那我就是声闻呐。因为以十二因缘法度化众生，我就是辟支佛了。应该以大悲法度化众生，我就会大乘法了。舍利弗：如人入占卜林，唯嗅占卜，不嗅余香。如是若入此室，但闻佛功德之相，不乐闻声闻辟支佛功德相也。这回答确实厉害。就说我今天呢。这个我是不乐闻声闻辟支佛功德之相的，因为我进入了这个维摩诘的这个障识，就像进入占卜林，占卜林一般解释就像这个栀子花，它非常香的，进入栀子林的话，闻闻占卜了，不嗅余香了，这个是这个天理所说的这个法了，就不是三乘，这是一乘。这叫做一乘，为一佛乘。一佛乘呢，包括什么？包括三乘，叫做一乘。舍利弗：其有示范四天王、诸天龙鬼神等入此世者，闻思上人讲说正法，皆乐佛功德之相，发心而出。舍利弗：吾知此事十有二年，初不闻说，深闻辟支佛法，但闻菩萨大慈大悲，不可思议诸佛之法。他不是第一次来这个维摩诘这里了，维摩诘这里已经听法十二年了。舍利弗：此世常现八位曾有难得之法，何等为八？就八位曾有法，在有小乘经里边有的有八种位曾有法，这说的是大乘的八种位曾有法。此世常以金色光照，昼夜无异，不以日月所照为名，是为第一位曾有难得之法。那也不是电灯了，它是菩萨所放的光明了。此时入者，不为诸垢之所恼也，是为二未曾有难得之法，也不为烦恼，诸垢是诸烦恼所恼。此时常有十梵四天王及他方菩萨雷会不绝，是为三未曾有难得之法。此时常说六波罗蜜不退转法，是为四未曾有难得之法。此事常作天人第一之乐，显出无量法化之身，是为五未曾有难得之法。这个是比较经常有天乐啊，天上的音乐，演的是什么声音呢？是法化之声。此事有四大藏，众宝集满，周穷济法，求得无尽，是为六未曾有难得之法。四大藏就是那种宝藏聚宝盆吧，能够堆积众宝非常价值非常高的众宝，能够用来的周济贫乏。 此时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阿处佛、宝德、宝焰、宝月、宝岩、南胜、狮子响、一切力成、如是等十方无量诸佛，世上人念时，皆即为来广说诸佛密要法藏，说以还去，是为其未曾有难得之法。啊，就这个维摩诘大师呢，想见什么佛，啊，这一切诸佛嘛，应念而到。此时一切诸天、岩石宫殿、诸佛净土，皆已中现，是为八未曾有难得之法。一切诸天的宫殿跟诸佛净土呢，都在这个室里边都有。那不是像电视一样看见了，而是你看见它就在那里。这是八未曾有难得之法。舍利弗，此时呈现八未曾有难得之法，谁有见思不思一事，而弗乐于声闻法乎？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转女声？这说法又到世俗地了。他还是轻贱女声的，认为男声呢比女声要高。那既然你道行这么高了，智慧这么高，你为什么还是个女生呢？还不转你的女生为男呢？天曰：我从十二年来求女人相料不可得，当何所转啊？譬如幻世化作幻女，若有人问何以不转女生，是人为正问不？舍利弗言：不也，幻无定向，当何所转？天曰：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有定向，云何来问不转女生？即是天女以神通力变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问言：何以不转女生？舍利弗以天女相而答言：我竟不知何转而变为女生呢？这合适了。舍利弗虽然未行的变作天女相呢，但是，他也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不明白我怎么变成这样子呢？天曰：舍利弗，若能转此女身，则一切女人亦当能转。如果你有这个神通，能把你现在变得女身能转的话，那么一切女人也应该都能转。如舍利弗非女而现女身，一切女人亦复如是，虽现女身而非女矣。她的女身呢？是现在因缘和合，因为宿业果报了而暂时显现的一个身，它的本性呢非男非女，它是法性非男非女，所以说从本性而讲的它并非是女身。是故佛说一切诸法非男非女。即时天女环视神力，舍利弗身含复如故。天问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啊？舍利弗言：女生色相无在无不在。他已经悟了这个女生的色相本来是空，是因为心念跟业报，他应该说是他是无在无不在的。天曰：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在无不在。他是超越时空，超越空间，你的心在什么地方，他就在什么地方。佛无在无不在者，佛所说也。舍利弗问天：如于此末当生何所？就是你在这个世界命中以后，你打算往生到哪里去呢？天曰：佛化所生无如彼生。即像化生佛呢，他所生的那个地方，我像他那样生。曰：佛化所生非末生也，就是佛所化现的那个化生呢，他的生他的死呢，并不是像众生那样的死亡，就从这个地方死了要升到那个地方去。天曰：众生悠然无末生也。你看众生是这样，但是众生实际上也跟佛化出的这个化人一样，他也是没有末生，实际上也是本来无生也本来无灭。舍利弗问天：如久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你智慧这么高，你什么时候才能成佛呢？天曰：如舍利弗，还为凡夫，我来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啊，舍利弗不可能成为凡夫的，因为他断尽烦恼了，啊，就说你舍利弗什么时候成为凡夫，我什么时候才成佛，啊，舍利弗言：我做凡夫无有是处，天曰：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是处，因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无所得，啊，他只不过是完全觉悟本来成佛，啊，而灭尽了一切妄想心的，啊，功德圆满，他这样才成佛的，啊，所以这和菩提无住处，是故无有得者，啊，你无上菩提他没有一个住处，他是超越空间超越时间的，啊，超越时间是超越空间，那就没有一个能得的一个主体，你什么得呢？那身体得呢，啊，身体那是有，你不可能得的，它是有爱的，啊，那心得呢，心是有生有灭的，所以也不是菩提呢，既不是拿身得，也不是拿心得，啊，那拿什么得呢？拿法性的得了。舍利弗言：今诸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得当如恒河沙，皆为何乎？就是现在已经成佛的诸佛呢，像恒河沙一样多，啊，这个怎么，这件事怎么说呢？天曰：皆以世俗文字述故，说有三世，为菩提有趣来经，啊，这种说法说有三世佛嘛，这个都是，啊，世俗地的言说，啊，不是说无上菩提就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无上菩提是超越过去、现在、未来，本来就在那里。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罗汉道也？啊，天女问舍利弗呢：你得了阿罗汉道吗？啊，曰：无所得故而得。啊，阿罗汉道怎么得的？也是你证悟无所得呢而得。啊，天曰：诸佛菩萨亦复如是，无所得故而得。啊，以这个无所得的方便，啊，这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二是维摩诘与舍利弗：是天女已曾供养九十二亿诸佛，已能游戏菩萨神通，所愿具足，得无生任，住不退转，八地上，啊，以本愿故，随意能现，教化众生。啊，舍利弗当初呢，不知道这个天女的底细啊，把她只是看作一个凡夫天女，啊，最后呢，啊，当然她的神通呢，也不可以测这个天女究竟是，他的本地呢就怎么样？然后就维摩诘就告诉他，啊，这是一个八地上的不退转菩萨，以及供养九十二亿诸佛，能够游戏，菩萨的诸神通呢，能够随意化现，因为某种缘分呢，他化现一个天女呢，是为了教化众生而化现，实际上不是一个天女，这个在。华严经的五十三个善知识里边嘛，也有几个天女，也都是这样，实质都是这样，都是一些大菩萨。
啊，
好。
哎呀，从今天早上谈这个就好了，谈女人嘛，这个他们又有话说了。一看就开始。
衣服得穿上了，要不妹子不动了。